在上一集《机缘传奇》之十二中，艾老给豆豆讲了许多耶稣曾讲过的故事。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继续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接下来就是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了。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将发生什么事情？历史的十字路口就展现在这一个礼拜之中，是发生在一个叫受难地的山岗上。请听《机缘传奇》之十三。
豆豆啊，你是在月节到来前的第六天，耶稣又一次来到了伯大尼。这个小村庄的人呐、都去过拉萨路的葬礼，他们仍然沉浸在久久不散的兴奋和激动中。乡亲们每一天看见拉萨路，都会想起耶稣在他身上实行的死里复活的奇迹。玛利亚和马大为耶稣和门徒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吃完了饭，玛利亚拿出一瓶稀有的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又用自己的头发抹着耶稣的脚。香膏沁人肺腑的芳香弥漫了整个房间。门徒中的犹大看到玛利亚这样做，就很不高兴。
玛利亚，你应该把香膏卖掉，应该把卖的钱分给穷人。
那时候，出卖耶稣的计划已经在犹大心中形成了，他要把耶稣出卖给祭司长他们。犹大并不是真正的关心穷人，他不止一次的把托他保管的钱占为己用了。耶稣知道犹大是个贼，就对他说：“
由着玛利亚做他要做的吧，别去打扰他。他做这些是因为埋葬我的日子快到了，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与你们在一起。”
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也就是三公里的路，有些人听说耶稣在那儿就去了。他们去伯大尼是想看看耶稣和拿撒路，他们听说耶稣使他从死里复活的事儿。这事儿让一些犹太人相信了耶稣，祭司长也听说了耶稣在伯大尼所做的事情，就很不高兴。他们继续密谋着怎样才能把耶稣治死，还有一些人也想把拉撒路也一起杀了。豆豆啊，这听起来是很怪的事儿。耶稣的那些奇迹并没有使宗教领袖们接受耶稣，他们反而更加想把耶稣和那个无辜的拉撒路杀死。橄榄山附近有两个小镇，就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吉伦西山谷那边。耶稣和他的门徒离那儿近，耶稣就打发他的两个门徒去最近的一个镇子。
你们到前面的那个村子去，进了村子就会看见一个小驴驹被拴在柱子上，你们解开绳子，把那小驴驹牵到我这里来。如果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要解开那驴驹，就告诉他们，主人要用一下牲口。
两个门徒就去那个村子，果然就像耶稣吩咐的那样，看见那头小驴儿。当他们解开拴驴的绳子的时候，驴驹主人就问：“
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解我的驴？”
门徒们就按耶稣教他们说的：“
我们的主耶稣要用它。”“
那好吧，你们就牵走吧。”
那两个门徒 经过驴驹主人的欣然应许，就把驴驹牵到了耶稣的跟前。他们把外衣垫在驴背上，扶耶稣骑上那头小驴儿。这头小驴儿在这之前还没有被人骑过呢。耶稣坐在驴背上，继续向耶路撒冷出发。
爷爷，
嗯，
耶稣骑驴，这事儿有什么特别的？
是啊，耶稣骑着一头小驴儿进入耶路撒冷，恰巧应验了以赛亚和撒加利亚两位先知的预言。
向西安的民报喜讯吧，看哪，你的君王来到你这里，他温柔地骑着驴，在一匹小驴的背上而来。
你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嗯
嗯，一头没人骑过的小驴居然会静静地等在那儿。我相信那头小驴驹啊，也知道骑在他背上的耶稣是很特别的人。
嗯、
啊，是不是、啊、
爷爷，在我舅舅的农场里真的是这样的、
嗯、
那次啊，我刚爬上一头小马驹的时候、
嗯、
他就惊跳了起来，把我给甩了下来、
啊、是吗豆豆啊？哎呀，你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啊，耶稣登上这匹小驴驹，前后左右都有人围着，而这头小驴呢，他安安静静地等在那儿，等耶稣骑在自己的背上，随后有人牵着这头驴走上了去往耶路撒冷的路。路旁的两边人土啊都是人群中有人把他们的斗篷或者外衣啊脱下来铺在路上，当耶稣快到橄榄山向下的斜坡，人群爆发出欢天喜地的赞美主的欢呼，用他们最大的声音高呼着：
高上上帝呀，在天上
平
安，在下面主啊，赞美主来呀，在天上喜气，我赞美主啊，赞美主。
听听，在这一片喧闹和兴奋中，这头小驴儿依然是静静地驮着主耶稣迈向耶路撒冷。人群中有些法利赛人反对人们这样呼喊赞美耶稣的话，就对耶稣大声喊道：
老师，
老师，
叫你的门徒别这么喊了。
是，叫他们别这么喊了。老师，你们别喊了，
这叫什么体统？
对呀、啊，
告诉你们吧，如果让他们闭上口，这些石头就要大声欢呼了。
等耶稣看见远处的耶路撒冷城，就热泪盈眶，他为这城市哀哭起来。
耶路撒冷啊，你今天若晓得有关你平安的事就好了，可惜这方法已被隐藏，使你的眼睛看不见。敌人要在你的周围筑起土墙，把你重重困住。四面围攻的日子快到了，他们要把你和在你城墙内的子孙扫灭，城墙要夷为平地，连一块石头也不会叠在另一块石头上。那是因为你错过了上帝赐给你悔改的良机。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那天是一年一度的棕榈主日的庆典，在那个节日的五天后，耶稣就要死在十字架上了。进了耶路撒冷，耶稣一行来到圣殿的地界上，就从小驴驹上下来，把驴交给门徒，让他们还给小驴的主人。 接着，耶稣走向圣殿的院子，他环顾四周，又看见商人们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给人兑换献祭用的零钱。见到死祭，耶稣火冒三丈，就把他们推出去，又掀翻了他们的货摊，惹起了一阵骚乱。这可不是耶稣第一次被商人和兑换货币的人发火了。
我的殿要成为祷告的地方，而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了。
法利赛人和其他的宗教领袖见到此景大吃一惊，而耶稣却无视他们的存在。那个月节期间，耶稣每天都会到圣殿去教导那儿的人们，人们仔细地聆听耶稣的教导。祭司长、文士和其他宗教领袖虽然也在人群中，但是他们对耶稣讲的内容不感兴趣，只是心急地找机会除掉耶稣，他们却找不到理由逮捕耶稣。有一天，耶稣正在圣殿里教导众人，传讲福音。祭司长、文士和一些长老们向他围过来，他们围住耶稣以后，对耶稣说道：“
告诉我们，
你
有什么权利
是、啊、
这么做？
什么这样的权利？
这是谁给
你
的？
谁给
你的这个权利呢？”
那我问你们，告诉我，约翰的施洗是从天上而来，还是从人间而来呢？
这些人听到这个问题，就吓了一跳，他们就避开耶稣，彼此的议论。几个领袖互相争论着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假如我们说的是约翰的洗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就会问我们为什么要拒绝相信他。
对呀、啊，假如我们说约翰的洗是从人而来，人们就暴动起来，会拿石头砸我们，以为他们深信约翰是先知。
是啊，是啊，我们不知道，不知道这约翰的洗是从哪儿来的呀？
是啊，我们不知道。
这些领袖们领教了耶稣远比他们有智慧。耶稣果然直截了当地回敬他们：“
我也不告诉你们，我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
耶稣转过身来对众人，接着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葡萄园主把他的葡萄园租给了别人，就出门在外长期旅行。收割以后，主人就打发一个仆人去葡萄园向那些租户收他应得的收成，但是租户们却把那仆人打了一顿，叫他空着两手回去了。当葡萄园主听到他第一个仆人回来的报告后，就打发了另一个仆人去。那些人照上回那样把仆人痛打了一顿，让他空着手回去。葡萄园主仍然想得到他应得的收成，就叫第三个仆人去，但结果依然一样，租户们打伤了他，把他赶了回去。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主人苦思冥想之后，就决定打发自己最喜爱的儿子去，或许他们会因主人而留点情面。当那个儿子到租户们那里去收属于他父亲的收成时，租户们犹豫起来，他们离开那个年轻人，私底下商议这件事情。瞧，其中一个人说，这个年轻人是个继承人，咱们杀掉他，葡萄园就是咱们的，这个儿子的遗产也就成了咱们的了。于是这些租户回来，就把主人的儿子绑起来杀了。现在这个葡萄园主将会怎么处置这些租户呢？他要来除灭这些租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
众人听了这个故事，十分的诧异。
这太不像话了，
是啊，
怎么可以这样呢？
真是不像话，怎么能这样？
但是 耶稣看着他们继续说道，
那么经上说，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时候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祭司长和文士们认识到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在说他们，那一刻他们真想把耶稣逮捕起来，但是他们却害怕百姓。
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呀，爷爷？
豆豆啊，在这个比喻里，葡萄园主就是上帝天父，那些仆人们就像过去那些被仆人们杀掉的以色列的众先知，故事里的这个儿子那就是耶稣，而那些租户们就是那些被授权管理看顾葡萄园的人。
那墙角石又是什么意思呢？
在一栋石头砌成的建筑物里，最最重要的石头就是那些墙角石了。上帝把耶稣作为上帝殿宇的基石，耶稣把自己比作那被泥瓦匠丢弃的石头。那些会堂里的领袖们不认可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就像是那些丢弃最重要基石的泥瓦匠。
哦，耶稣这个比喻可真好。
是啊是啊，豆豆是很智慧。耶稣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智慧应付，那是祭司长和文士们在他们的阴谋中设计的一个问题，好让耶稣落入罗马当权者的圈套。
老师，我们知道你所教导的都是正道，你带着公正，只是诚诚实实地传扬上帝神的道理，告诉我们，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呢？
耶稣明白这个不怀好意的狡猾问题，他没有立刻回答，转身向人要了一个罗马银钱，举起这枚银钱问道，
这枚银钱上的头像和名号是谁的呢？
是凯撒的。
凯撒的呀。
是凯撒的。
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耶稣，他把银币还给了那个人，就说，
那么凯撒的东西应当归给凯撒，上帝的东西应该归给上帝。
哦，哎呀，哇，怎么这样说呀？哎
呀，文士们哑口无言。耶稣的回答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祭司长和文士们想尽了办法，也找不出耶稣在百姓面前说话的错处。有些撒都该人是另一支派别，当时也在人群中听耶稣的教导。几个撒都该人认为没有死里复活的事情，就走进耶稣问他，
老师，我们读到摩西经上说，一个结了婚而没有后代的人死了，他的弟兄要娶他的寡嫂，并要为他的弟兄生养孩子。有个人死了没有孩子，他的第二个第三个兄弟就娶了那个寡妇，但是他们也同样没有留下任何孩子就死了。接下来共有七死，这家所有的兄弟们都做了同样的事儿，每个弟兄都娶了这个女人，没有生下孩子就死了。最后这个女人也死了，那么在复活之后，哪个男人才是这个女人的丈夫呢？因为在今生这七个男人都娶过这个女人。
这个人 提这样的问题是想引起一场混乱。显然，他们并没有明白上帝国的真理。耶稣很清楚，他们是想用这个问题尴尬他，就很严肃地答道：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娶有嫁，唯有那配得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会再死，就像天使一样。他们既然从死里复活，就是上帝的儿子。摩西在他的经卷上说到死人复活的事情，那是在他经历燃烧的荆棘丛的时候，那火焰并不会熄灭。摩西称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也是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因为在上帝那里，所有的人都是活的。
那些文士和祭司们一片沉默。当摩西遇到燃烧的荆棘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已经过世了，但上帝仍然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这时候，耶稣又把注意力转向了一些精通摩西律法的律法师。
经上怎么说基督？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呢？听听诗篇上大卫自己怎么说：上帝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敌人成为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律法师们答不上来了。当着殿中的众人的面，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袍走来走去，喜欢听街市上别人对他们的问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重要位置，宴席上的首座。这些人侵吞和盘剥那些穷苦的和软弱的人，他们还假装做很长的祷告，以掩饰他们的劣行，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人要受到更重的刑罚。
过了一会儿，耶稣看见圣殿里的人们正在奉献，他看着有些妇人们把他们的奉献放进奉献箱里，他也突然注意到一个寡妇把两个小钱放进了奉献盘，就说道：
我老实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投的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因为其他人都是把自己多余的拿出来奉献，但是这个女人把她所有的家当全都捐上了。
耶稣周围站着的许多人在议论着圣殿，赞叹：
看这圣殿所用的石头多么结实啊，
多么漂亮，
瞧这装饰好华丽呀、
啊、真是好啊，真是好多华丽。
所有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将来那日子来到的时候都要被摧毁，这个圣殿将被毁坏成一个碎石堆，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人们就纷纷询问起耶稣来：
老师，这事儿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呢？
是啊，主啊，主，这些事儿快发生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
哦，是啊，主，
您说说预兆吧。
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将会有很多假教师和领袖冒我的名来，宣称自己说我就是基督，或者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当你们听见打仗和内战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是一定要发生的事。 这时末世还不会马上来临。民要攻打民，国家要攻打国家，还要发生大地震，各个地方要发生瘟疫和饥荒，从天上也要显现出可怕的异象和极大的神迹。但是在发生这些事之前，要有人来抓你们，迫害你们。他们要把你们交到会堂，投到监狱里，还会因为我的名把你们拉到君王和省长面前，把你们同我判为一类。这将是你们为我作证的机会。你们要立定心志，也不用预先准备如何应对，因为我自己将赐给你们智慧和口才。你们的一切对手都将对抗不住，也搏不倒你们。你们还将会被出卖，甚至你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会出卖你们。你们中间有些人要被害死，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人们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丧失，你们坚持到底就会得到生命。
爷爷，耶稣说有些人会被害死，说他们头上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丢失，又说坚持到底就能得到生命，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两种观点怎么会同时都是真的呢？
你瞧，豆豆，耶稣他指的是上帝的国，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在地上活着的生命。他说得很清楚，那些跟随他的人在死后会和主在一起，我们的身体可能被毁坏，但是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就不会被夺走啊。
艾老在这里给豆豆讲了耶稣骑着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圣城，去完成他一生中最后的教导。他为圣城哀哭，又一次洁净圣殿，反驳宗教领袖的刁难问题。纪元传奇之十三就在耶稣给大家继续详细讲述了有关未来的灾难和民要攻打民，国家要攻打国家，各地要发生瘟疫和饥荒，还要发生大地震的预警的先兆和对末日的预言之中结束了。